FM Taiwan。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好，我们要接着讲一个故事哈，就是上一次如果您收听的话，我讲了我们去巴厘岛的奇遇，前面听起来还很好玩，很有趣，对不对？好，接下来就是你期待要听的这个部分了。我们到了那一个 Nusa Penida 这个岛上，我们去了第二间庙，据说那个从 Sanur 被赶出来的大邪神就关在那里。这个庙有个大院落，非常非常巨大，很大，然后外面有这个围墙围起来，进去以后分成四个区，在经过呢里面的管理的僧侣啊，非常不善的眼神警告，告诉我们不准拍照不准录影之后，我们呢全身上下都打扮好了，穿着衬衫，穿着 salong， 头上戴着围在头上的这一个布巾啊，都上去了。第一间，好，那祭拜呢的过程就是，上次有讲到一个小编篮子，里面放了五种颜色的花朵，然后一撮米以及一根香。那祭祀不用跪拜哦，就是坐在那边。哎，很奇妙的是，他们没有所谓的正殿，就是说这些神都是摆在就每一个区域的广场，然后也都看不太清楚，反正就黑白格子围起来，他也不太让我们愿意让我们靠近，我们就坐在蛮前面的，看不太清楚，反正也不能拍照。好，坐着之后呢，就点上香以后，要我们用挥手把那个香的味道扑在自己身上，以后抓在手心里面，把手放在额头上面，之后呢他就开始整理那个花，每一个花拿一个，就是白的、红的、黄的、紫的、橘的，想起来了，五个颜色，五个颜色都要有哦。他会先拿白花，然后呢，要我们用食指跟中指夹着，之后夹着两只手啊，这样合掌，但是那个花瓣是夹在食指跟中指中间，一样放在额头上面，之后把那个花瓣，因为男生头上有那个围巾嘛，对不对？就叫男生插在那个围巾里面。我说那我怎么办？因为女生没有戴，他说你就藏在头发里。我就在我头发里面乱插，然后接下来就是又换颜色，反正就是最后把五个颜色都并在一起之后呢，就是一样弄在头发里面，然后呢有一些是要夹在耳朵两边。好，这样就完成了。但当然一样有那个洒水的小刷刷，叭叭叭，这一路上就没干过。然后第二个一样，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要脱鞋，因为他在巴厘岛中午烫到，管你有什么脚都好了，都痊愈了。好，然后我们到了第三个，就是所谓我们要来找的这一个，在巴厘岛印度教里面没有的，在他们2000多年前的这个部落的原始信仰的大邪神。当然我们也看不到那个大邪神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的导游吓得要死，他很害怕，但依然所有的祭拜过程通通一样。好，就在我们第三个，然后我当然先讲我们在想什么，其实我们只是在完成这件事情，并没有到什么宗教信仰，所以我的心里面没有想什么，最多就是说啊，你这么受这个你的信众的信仰啊，那你就保佑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吧，我心里就这么想。我先生是什么都没想啊，就这样，反正就是当作是一个旅游的一个过程。等到我们走到第三间庙的时候，那个地上的石头那是烫到连坐到屁股都快要熟了，有一种红烧蹄膀的感觉。好，总之拜完了就一样的程序，很平静走出来，然后要穿鞋，就在旁边他们都会有那种垫高的像凉亭一样的这样的亭子，因为就可以他们可以表演啊，或者是酬神啊，大家应该都看得到。好，在乌布也有这样子的皇宫，他们大概都是四边是空的，然后架高， 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穿鞋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我先生小腿上有抓痕，而且就是抓痕，就是你指甲这样撒抓痕。我说哎，你这边怎么了？他自己看说哎，我不知道哎，就是从我们从第三间庙出来的时候，他的左腿上突然间就出现了抓痕。我说那你什么感觉？他说完全没有感觉，而且是就是突然间我看到带我们的那个年轻导游脸都白了，他就说 Can I look 他就一直看，然后就一直问说刚刚发生的吗？你没有抓他吗？什么东西咬吗？我们没有，这一路上我们一直跟着你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当我们穿好鞋要往第四间走的大概走了十步吧，然后那样的抓痕又突然间出现在右腿，而且抓得更凶，就是那个血痕更强。我觉得那个导游的魂都快飞出来了。我当时我们都没有害怕，只是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接下来会怎样。好，导游也不敢，我们就问他说：“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导游就说：“哎，这个就是就是讲不出来。可是，一路上他一直说：我可以再看一下吗？我可以再看一下吗？”他非常害怕，所以我们就战战兢兢的到第四个地方，第四个这个庙宇的空间的时候，没什么事，很平静的。就在我们第四个刚刚走出来，其实过程大概就是十分钟而已吧。我先生突然间说：“哎呀，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要看一下我的背，他的左边的肩膀后背那里。”我说：“怎么了？”我说：“他说你先帮我看。”我把衣服撩开一看，两条爪痕，就是两个指头抓的，一长一短。我说：“你也没感觉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被抓？”他说：“只有这个有感觉。”他说：“很像是被太阳烫伤的 sunburn。”他就突然间、就是烫了一下。我一看两条，但是之后也没有感觉了。那总之在岛上带我们这个导游呢，他就开始支支吾吾，他就就是哈，就是这个邪神这个是相反的，就是如果你发生了一点不好的事情，就表示你会有好事发生。我心想你在跟我绕口令吗？但是因为他不清不楚，我们觉得也不要再逼迫他，我觉得他的神经已经快要断掉，他精神状况我们再问他，问到他已经真的语无伦次，他就应该是这样吧，大概就是这样吧之类的。好，那我们一样上了船回到岛上，来接我们回饭店那个司机英文比较好，也就稍微年长一点，说年长只是跟那个导游比起来，岛上的比起来，我们就问他也给他看，他的表面很镇静哦，然后他就哦是这样吗？然后我们发照片给他，他自己也在偷瞄，可是他的表情很镇定。最后他也选择了一个跟岛上的导游差不多回答的一个答案，他说有可能是把你身体不好的东西抓出来，这样你之后就会很健康了，就是完全很迷糊的回答。好，我们就回饭店了。那当然就会觉得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因为有一些人不是神诺尔本岛上这个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当地的人，或者是说比较年轻的，他们对于这个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在自己的饭店问不到。最后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这个 resort 的老板，但是他也不是当地人，他是从那个爪哇那边过来的，他是这边的女婿啊。所以他说我真的没有听过哎，然后他也帮我们去打听问了。问了好几个人都是一样的支支吾吾，不清楚，我不是那里的人，我不晓得。终于问到了一个当地人，他说其实对于邪神的这个描述都不太清楚，因为人们心里非常惧怕，那也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不知道是因为是这里是观光圣地，所以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个岛上的一些非常隐秘的历史还是怎么样。结果我们这个 research 主人他的朋友也是说应该是就一样把身体里面不好的东西抓出来你会比较健康这样子，那就姑妄听之吧。他还问说你们在做这个祭祀的时候心里想什么？我先生说我什么都没想啊。他就那就没有什么不敬嘛，那应该就是这样了。好， 最后答案是这样。然后呢，我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你不要怕，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很上古的历史。的确在印度教进来之前呢，他们的确有这所谓的原始民族的信仰，是要杀人血祭的，而且在很早很早几十年以前，偶尔会有一些单独旅行的观光客失踪的案例，但是不直接表示是被这件事情影响，只是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录。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很发达，我们找到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追这个事情，因为他的朋友失踪了，他又写到一些端倪。可是很妙的是，当我们找到那篇文章要再回头再看的时候，突然被删掉，然后这个人也不见了，就是写文章这个人也被 block， 就是找不到他了，之后也再也找不到了。是要血祭的，可这个是在当地里面非常隐晦的一种说法，但是始终没有证实。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巴厘岛很可怕，你很怕落单，或觉得做背包客很可怕，疑心生暗鬼。好，我就有啊，因为我那时候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刚好我们住在一个山里面，稻田旁边的，然后那个山路很黑，远远的走20分钟才有一家小小的灯光不是太亮的杂货店。我们走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就疑神疑鬼，我就跟我先生说小心小心，不要被树林里面冲出来抓走的，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正落单。总之呢，我们也就快快乐乐结束旅程了。这个抓痕在2天之后就神奇的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然后就回台湾了。回台湾开始就隔个2-3天，隔1-2天就开始工作，也没有什么。他隔了1-2天，到第3天的时候，我先生开始不舒服，他开始觉得整个人没有精神，可是他还没有认真工作，就是回来还在散漫中这样，然后就是累。那第一天我觉得时差，因为我们是转机去的，所以回来的飞机是半夜，也就是我们回到台北是早上8点啊，就是3更半夜，没有办法，因为直飞的机票比去年贵2倍。也就是说这3年的损失呢，航空公司就要从我们身上赚回去，我们也很无辜好吗？所以只好转机。那我以为他是时差，睡了一天，第二天还是觉得很累，好吧，你调时差比较慢。第3天开车开着开着人就没力气，想说不会吧，我心中突然警钟大响，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再加上我也不方便说太多，因为毕竟我先生是基督教家庭出来的，他对于这种事情是非常不愿意的，他觉得当旅行民俗很有趣，但是他不会相信啊。但 我这个体质敏感的人，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怎么会突然间回来整个人没有力气，我也不知道问谁，我就打电话给了摇滚公主赖明慧。我就跟他叙述了这件事情，然后把那个被抓伤的那个小腿的照片发给他。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当场，我人也没有去，他只是说人要去一趟，但我觉得我先生会抗拒，我就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后来呢，永住就给我一个符，我还没有用，就说这个符要化了之后要拿来洗洗脸啊，泼泼身上啊，然后再洗澡，这样子还没有用。我先生接下来又感冒，就大概1个多礼拜整个人都不对劲，但是我有按照基隆雷城坛李务己道长教我的去判断一个人身上有没有阴邪之气的入侵，看眼睛，很想学对不对？很难形容，要看到才知道。我就一直看他的眼睛，眼睛没有东西啊，那说不定是我看不准了。总之呢，就是去过20几次巴厘岛，这一次让我们非常的印象深刻，再加上每一个人都讳莫如深，都不愿意提，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的投稿啊。好，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浩子，徐浩子，多次的投稿，而且浩子很可爱，他会私讯我跟我讲说，浪姐，我听到你讲我的故事，我好开心。好，这个浩子也是有一点灵异体质的啊。那之前他在故事里面就提到啊，他经营了一个月子餐啊，然后他在医院里面又遇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值班嘛，就会住在那边。那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早上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哎，我多用了形容词，就是凌晨三点，不会是早上凌晨三点，重复形容，我很抱歉，凌晨三点。我对不起，我一定要这样讲，是因为很多人说，哎，我被挨打了。你是用了两个动词，就我挨打了，不用被挨打，你懂我意思吗？啊，算了，反正现在我们的国文课本也很精彩。好，总之凌晨三点的时候，耗子睡着睡着，这个时候应该是睡得很好的时候，突然间惊醒了，哎，就感觉有人横跨在他之前呢，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啊，这个住的这个房间的阳台哈、啊，那阳台嘛，他那房间有阳台，一开始就觉得，哎，怎么有人横跨在那里？然后莫名其妙的是。这个横跨的人呢，移开他以后，他就莫名其妙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就感觉好像有一只手在拉着耗子。耗子心想：哼，我应该在做梦吧？毕竟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碰多了，还不如好好睡觉，也就没有多想。可是感觉越来越不对劲，这个似真似幻的状态，他慢慢的感觉到怎么自己好像往这个房间的阳台走去了，而且呢好像就撞到了一个看似是人形的东西。可是虽然撞到了他，他还是继续的往阳台的方向走过去。当然这个时候的耗子也觉得不对劲，怎么觉得不太像个梦呢？经过了几番的挣扎，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人已经跨了一只脚到阳台外面去了。哇哦！赶紧回房间开灯。他面对的是当时这个月子餐公司的防火巷。哦，因为之前就讲过，这个月子餐公司呢，住宿的状况是有点诡异的，所以耗子就不解了。睡得好好的，到底是谁要把他拉下去跳楼？哇！我本来很想大叫一声，怕你在开车，所以我就按冷静下来了。OK， 今天的故事就是呢，延续了上次在巴厘岛这个奇奇怪怪的 Nusa Penida 这个岛上的邪神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耗子提供的这个短短的半夜被拉去要跳楼到底是什么。好，今天的故事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鬼哭狼嚎，下次再见，拜拜。